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戒疤的事儿。经常啊，我们看电影、看电视，哎，有呢，僧人的头上有九个香疤点儿，哎，这称之为戒疤。有的呢是九个，有的是一个，也有两个、三个、六个、十二个的。那位说，这戒疤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个戒疤又称之为香疤，是指佛教徒为求受清净戒体而燃香于身上所留下来的这个疤痕。您听，说是燃香，其实这个香啊，不是我们去寺庙里或者家里买回来那香，不是那个，而是用药末搓成啊两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圆锥体，在头顶点燃。也不是说等它彻底烧没然后留一疤，不是那样，是快烧到肉皮儿的时候用那个木片给它压灭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就要不停地走动，让血气运行，还有喝豆浆，就是让这个点儿的地方灌浓，好了以后呢就成为不长头发一个圆点疤痕，这个呢称之为戒疤。烧戒疤的习俗只是在中国汉族出家人当中流行，在国外其他的佛教国家是没有烧戒疤这一说的。在佛教的典籍当中并没有关于受戒一定要烧戒疤的规定。根据原始的佛典以及比丘戒律说，凡是损毁伤害虐待自己的肉体均非佛所允许。比丘戒规定，凡是四肢不全五官不全不得受比丘戒。不过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就有燃顶燃臂燃指的记载。我们说的这个戒疤呀，可能大家看到的大多都在头顶，其实还有很多在手腕上也有。哎，有人会问了，那这戒疤是怎么来的呢？从什么时候来的呢？这个说法不一。烧戒疤的习俗起源，一种说法说是中国和尚烧戒疤始源于南朝梁代的梁武帝。我们曾经说过，这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，三次舍身佛寺当和尚，又被大臣许以重金给赎回来。当时啊，他大赦天下，令其信佛的人就当和尚。可是呢，又怕这些人逃出寺院，再犯罪怎么办呢？就给他们留个记号。有人说，这个记号就是佛教徒烧戒疤的开始。后来啊，烧戒疤被认为是人呢在佛门里苦修的一个开始，逐渐适用于所有的和尚，一直到今天成为这和尚与凡夫俗子的一个区别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来源于元代，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，哎，曾经有这么一段，当时有一位高僧叫智德和尚，这位高僧是深受忽必烈的尊重，后来他在天喜寺主持传戒的时候规定说，受戒的人必须用香火灼烧头顶或者手指，以显示虔诚信佛的决心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也有人被认为这是汉地僧人受戒时烧戒疤的一种由来。那么在当时呢，有要求说沙弥戒燃三炷香，比丘戒燃十二炷香。后来的这一举措逐渐的流传下来，世代传习，就成为佛教界的一个定则，表示自己的决心，往往出家就要烧这戒疤。那么对于这个戒疤，当时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在宋朝末年，蒙古大军一路南征，所到之处青壮男士 要么被杀，要么就拉过来做苦役。但是蒙古军队对于出家的僧人不为难，因为当时蒙古的上层啊推崇佛教，所以呢汉地的青壮年一看，既然这样，那咱干脆出家吧，一个个剃发，也穿起了袈裟，扮作是出家人躲避这种灾难。一下子这出家人呢就多了不少，蒙古军队啊也一时间分不清了，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？那怎么来分别呢？所以当时的蒙古人就以烧戒疤来区分是否是出家人。烧了戒疤以后，你不允许还俗，倘乎你是假的，我是假扮的，对不起，烧完了你就是僧人。因为烧戒疤要忍受剧烈的疼痛，而且日后还无法还俗，所以很多人一看心说这道不行，我不能假出家，我这玩意儿假出家，一是疼，二来不能还俗，将来怎么娶媳妇儿？所以很多人又把袈裟给脱了。那么打元朝以后，一直到1983年12月，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做出了一个决议，就是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。在这个决议当中说了，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遗制，因有损身体健康，今后一律废止。打那儿开始，新受戒的汉族的僧人头顶上就不会有戒疤了。这个戒疤的由来，哎，也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但是呢，有很多人误认为是凡和尚都要烧戒疤，所以在一些啊唐宋时代的故事电影或者电视片里面，出现在荧幕上的和尚煞有介事的都烧上戒疤。其实您听完这讲书，或者说您了解一些佛教的历史知识，您会觉得这非常可笑。我们说了，佛教是不兴烧戒疤的，佛教的戒律当中并没有在受教人头顶烧戒疤的规定，因此除了汉地的和尚以外，世界各国是不烧戒疤的。即使是中国汉族的出家人，在宋朝以前受戒，脑顶上也不会有戒疤。倘乎这点历史您没搞清楚，都给点上戒疤，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我们来继续给您说今天的这个小故事。怎么叫自作聪明丢人现眼呢？话说在波罗奈国有一个小渔村，渔村里的渔民世代靠打鱼为生，正所谓啊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渔民嘛，经常在这湖里面下网，或者呢下钩，干嘛？钓鱼呀，要么怎么生活呀？单说有这么一个渔民，也喜欢钓鱼，不仅仅呢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，个人还有这种爱好，而且钓鱼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的儿子也给带上，以便将来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钓鱼的技艺都传授给儿子。这儿子爱学不爱学的他不关心，反正走哪儿给带哪儿。单说这一天，又是带着儿子爷俩来到这湖边了。这个湖里面啊，经常有渔民呢在此下网或者放钩，所以来这儿钓鱼的人也很多。爷俩找一个背人的地儿，放好鱼饵，下了钩，就等那鱼啊自投罗网了。爷俩搁这儿坐着，这当爹的就发现呢，好像那鱼漂动了一下，嗯，马上就警觉起来了，一抬这鱼竿，这手上立马就有感觉了呀，钓上了，就感觉挺沉。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，不但钓上了，而且这回还钓上一条大鱼。这当爹的就这渔夫啊，心里面可挺高兴，脸上没带出来，心里话说我可不能张扬，因为在这个湖里有很多的渔民都下了网了，倘乎我一咋呼说我钓上一条大鱼，这些人势必眼红，可能有人说了， 谁证明是你钓上来的？这鱼先钻了我们家的网，从我们家网里钻出来跑了，才挂到你那钩上的。这鱼应该是我们的。打不清这官司，说不清楚，我呀跟谁也别讲，我跟谁也别说，然后这大鱼是归我们家所有。可是这个时候我要是一起杆一收线把这鱼拎出来，旁边这人都得过来争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最好是减少麻烦，最好呢是他们都没看见。可是这青天白日的，进进出出的，这怎么能没有人呢？哎，想起一主意来。对，我想一办法，把这些人呢都给他引走，我趁人不备，我把这鱼给取上来，然后回村我这么一炫耀，你看见没有，这鱼我钓的，当初我多辛苦，我等了多长时间就守候这条鱼，你说你们天天下网，天天下钩，没有一个能钓出来的，我到那儿手到擒来就把这鱼给提了回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有本事，我的本事大，你们都不如我。到那时人前显贵，傲里夺尊，嘿，那多美。对，就这主意。所以一手拽着鱼竿，一手招呼他那孩子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儿子赶紧过来了，爹，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，你跟谁也别说，现在立马往家跑，找你妈，让你妈跟邻居吵架，记住啊，吵得越凶越好，让人听见的越多越好，最好把全村的人都吸引过去。孩子一听，什么？让我妈找邻居吵架？不是，为什么？别问，别问，你爹告你的话准没错，听爹的，快跑。哎哎，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撒脚如飞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跑回家了，就把这话跟自己的母亲就讲了。按下这头怎么吵架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单说这渔民，就这孩子他爹一看儿子走了，又沉了一段时间，心说差不多了，嗯，估摸着我那老婆子在家里现在已经吵上了，大伙已经围了不少人了，现在没人注意我了，该我收杆的时候了，拽这个鱼线往回缠，干拽拽不动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甭问，这鱼太大了，十有八九比我想象的还要沉。常钓鱼的朋友都知道，这鱼线要收不上来，你再使劲拽，容易把鱼竿给拽折了。这怎么办？哎，他也有办法，就把这鱼竿挂到边上那树上了。树上有一树杈，他给挂那儿了，怕别人发现。在这鱼竿头上把自己那上衣脱下来挂上了，干嘛？掩人耳目，然后挽起裤腿，高抬腿，轻落步，一步一步下水去摸鱼去了，心说我把那鱼抱上来不就结了吗？走到齐腰深的地方，他顺着这个鱼线，哎，往下摸，摸来摸去，摸去摸来，那位说是鱼吗？不是鱼，这钩啊钩到那湖底那树桩上了，那他能拽动吗？你想想，齐腰深的水又看不下去，他单拿手摸那还好得了，鱼钩那么锋利，刺啦一下可就把这手划一大口子，哎呀，一抖楞手往上一抬，那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可都淌下来了，哎呀，他也知道坏了，我没钓着鱼，我让这钩把我给伤了，妈真晦气，妈倒霉倒霉真倒霉，往回走吧，一步一步再往回趟。您想啊，手破了，十指连心它疼啊，所以一个没注意坏了，这一脚啊正踩到一个树杈上，这树杈还挺锋利，刺啦一下把腿还给划伤了， 手也疼，是腿也疼，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心里面一起急，没注意上面有树杈啊，刺啦一声，把眼睛又给划一下。哎呀，这渔民这个气呀，心说今天我走背字儿，脚心上长痦子，我底儿太低呀。哎呀，灰头土脸，是一脸的丧气，收拾鱼竿和这碗回走，再一看。呀，衣服丢了，他不是把上衣脱了挂到那树枝上了吗？也不知道哪位手欠，刚才一伸手把他那件上衣还给顺走了。嘿，心说我真是倒霉到了家了，得了，也别钓鱼了，往回走吧。一步三摇，怎么的？腿疼啊，眼睛也疼，手还疼，一步三摇回了村。刚进村口，儿子撒脚如飞跑出来了，爹爹，出大事，你快看看吧，咱妈挨揍了。渔夫一听，什么？挨揍了？谁打的？村长。哎呀，渔夫心说怪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这怎么好不样的村长打我媳妇儿干什么呀？那个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花开两朵，咱各表一枝。咱净说这渔夫了，没说这孩子他妈。翻回头啊，咱再把这茬给您续上。这小孩不是听他爹的话，要跑回家告诉他妈跟邻居吵架吗？这孩子真听话，跑得真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口气跑回家。孩子的母亲呢，正搁家里啊收拾东西呢。小孩满头大汗跑回来了。把这当母亲的吓一跳，呀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出去钓鱼去了？哎呀，妈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我爸让我回来的，有事儿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爸让你赶紧跟邻居吵架，越大越好，越邪乎越好。孩子他妈一听，心说，怎么当家这位疯了？好么样的，我跟邻居吵什么架呀？讲究邻里和睦。这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还吵架呀？有心想问这孩子，孩子也说不清楚，孩子还一个劲儿催，妈你快点，你快点，我爸说了，你得马上吵架。孩子妈一想，既然我们当家的说让我吵架，势必有他的道理，那我就吵吧，听他的准没错啊，就出来了，找鞋茬。你想那还找不着吗？就跟邻居刚开始是指桑骂槐，阴一句阳一句，后来邻居也不是吃素的，心说你干什么呀，我们招你惹你了，就跟着说闲话啊。邻居也不让份也出来了，俩人低一声高一声，低一声高一声，哎呦，吵起来了。要说这个孩子的母亲够一级演员的水平，真会借题发挥，真会小题大做呀。一看邻居不让份，吵不过他，他来劲了，怎么的？来了个坐地炮。那个说那年代还有坐地炮啊，没有迫击炮，不是那意思，坐到人家邻居家门口撒泼打滚，可就不起来，可就泡上了。您想这样一来，还没有看热闹的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皆通一理，好看热闹的闲人有的是。一看清楚这怎么回事啊，撒泼打滚的，一听，呵，这话太难听了，出口伤人，直碰耳朵呀。哎呦喂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人说，哎，咱管那事儿的，来来看热闹，看热闹。有人撒脚如飞，就跟村长说了，说您快看看吧，这不得了了，那边打起来了。村长一听怎么回事啊，快我去看看。时间不大，村长就赶来了，一看这种情形，一问那邻居，人邻居说了，说我也没招他，没惹他，他这出来就骂我，指桑骂槐，你说干什么呀？我们也不是吃他的，我们也不是用他的，凭什么受他气呀？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，这不是搬鼻子尿尿，骑脖子拉屎吗？我就还嘴了，哎，这一还嘴，你看着没有啊？跟我玩泼妇这套，坐在我们家门口撒泼打滚不走了。我说村长啊，这事儿您不管管呢？村长又找了几位证人一了解，那还有个了解不出来呀、啊。原本这孩子的母亲就没理，咱说了找鞋茬啊， 孙长一听，那没得说，既然你无事生非，我得按照村规来教训你，要不然的话，明天张三也闹，后天李四也闹，我这村长还干不干了？这村我还管不管了？以此为戒，按照村规要鞭打50下。村里面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，人家给作证啊，你的确你没道理。所以这边有人过来就把孩子的母亲摁倒在地，那面有掌刑的拿皮鞭要打。小孩一看不好，一看自己的妈要受苦，他可不干了，撒脚如飞给他爹送信儿。正巧在村口碰见他爹了，一看他爹手也破了，这腿上都是血，一瘸一拐的往回走。他也顾不及问说，爹你这伤是怎么弄的，没那个时间了，所以就把他妈跟那受责罚要挨打的事儿给说了一遍。哟，这渔夫一听可不干了，心说怎么回事啊，我这都够倒霉的了，怎么我媳妇还挨揍呢，我去看看。三步并两步赶到出事地点，一看这种情形，他高喊一声妈，大伙甩脸一看，哟，这家管事儿的回来了，这回这事儿有盼头的。村长一看就把这主叫到面前，说你这媳妇儿你怎么管教的啊，你知道今天犯了什么事儿吗？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，他犯了村规，现在我要对他进行责罚。这渔夫一听啊，村长大人你饶了他吧，这事儿不怪他，都怪我呀。怎么怪你呢？问一看这么多人，他也要脸儿啊，这话怎么说呀？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不说又过不去，所以没办法，硬着头皮把自己那想法是和盘托出。大伙一听啊啊哦，就因为这个呀，哎呦喂，真难为你了，你呀真是自作聪明啊，这不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吗？